在基督里问候大家平安。新冠疫情出现一转眼已经8个月了，隔离了几个月以后，进入夏天的时候，大家都已经憋得受不了了，迫不及待的要回到从前那种正常的生活。前一段有人给我发消息，说英国已经研制出了疫苗，年底就会投入大批量生产。最近几天又有消息称，俄罗斯绕过了3期临床试验，成为了第一个注册了新冠疫苗并宣布可使用疫苗的国家。我们不知道这些消息会带来什么结果，但是相信大部分人，特别是华人，还会非常谨慎，尽力保持隔离状态。在隔离的时候，基督徒应该做些什么呢？圣经中有没有类似的教导呢？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段经文，使徒保罗写的，告诉我们，即使在隔离的时候，即使外部环境非常险恶的时候，基督徒仍然需要服侍神。这段经文就是哥罗西书4章的2到18节，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过了一遍。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腓立比书、腓立门书一起被称为监狱书信。传统们、学者们相信，《哥罗西书》是保罗在罗马城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一封信。当时保罗由于福音的缘故，在罗马被囚，住在自己租的房子里，有罗马士兵看守。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仍然能够写信，并且有很多人来探望他，跟他见面。所以保罗在被隔离的时候，长达2年的时间里，在这儿仍然要思考这个问题：到底要做什么呢？这肯定憋得很难受，但是保罗并没有抑郁、消沉、烦躁，而是借着机会给人传福音，并且通过书信远程牧养教会。我们再复习一下《哥罗西书》的4章的2到18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对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们说：“不要因我被隔离就慌乱，你们自己要多祷告，并且还要为我祷告。”求神叫我能传福音，领人归主。所以第一点要祷告。接下来，保罗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个人。”保罗说，基督徒不仅祷告，还要继续传福音。不但有智慧跟人接触，还要知道传福音的时候怎么跟人说话。所以第二点，传福音。再往下，保罗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我又打发一位亲爱忠心的兄弟阿尼西姆同去，他也是你们那里的人，他们要把这里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与我一同坐监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接待他。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3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问你们安，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他为你们和老底家并希拉波利的弟兄多多的劳苦，这是我可以给他们做见证的。做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们安，请问老底家的弟兄和宁法，并他家里的教会安。 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要对雅基布说，务要谨慎，尽你从主所受的职分。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里面提到了很多信徒，有的帮保罗送信，有的跟着保罗一起被监禁被隔离，有的在哥罗西牧养教会，他们都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不仅跟保罗和谐搭配服侍，彼此之间也合一侍奉，兴旺福音，建立教会。所以第三点，信徒们要合一服侍。信徒们要合一服侍。那我们总结一下啊，4章2到18节，保罗一共讲了三大点：要祷告，要传福音，要合一服侍。在接下来的几个主日，我就分别以这三点作为主题来证道。今天我们先讲祷告。在祷告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你在将近2000年以前就预备了使徒保罗这位弟兄，让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学习如何在隔离期间侍奉你。主，我们需要学习爱你，用我们的全心全意，用我们的全人全力。主，我们常常是小信的人，遇到猝不及防的新情况发生，就慌乱，不知所措，以致失去了事工的方向。我们需要学习祷告，向你求问意向。主，我们常常被邪情私欲牵引，偏离了你的道路，我们需要操练祷告。主，我们不懂的东西太多，今天愿你带领我们学习谦卑，预备我们的心，聆听你话语的教导，在祷告中得胜。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今天正道的题目是隔离中的服侍祷告。我们学习的经文就集中在哥罗西书4章2到4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这几节祷告的经文告诉我们4点。第一，隔离期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第二，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第三，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第四，隔离期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第一点，隔离期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我们都知道祷告的重要性，读经和祷告就像是人的呼吸，读经就像是呼气，祷告就像吸气。基督徒不祷告，最后属灵的生命就死了。圣经里面属神的子民没有一个不祷告的。耶稣祷告，彼得祷告，保罗祷告，旧约里的先知们都祷告。耶稣特别用主祷文教门徒们如何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接着谈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和罪过，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求神帮助我们脱离魔鬼的攻击。我们一直都在教导祷告的重要性，但是几乎每一个人都承认，我们没有花足够的时间祷告。祷告本身就是一场战争，我们的头脑告诉我们我们有多需要祷告，但是我们的肉体却抵挡它。我们愿意谈祷告，我们计划去祷告，但是到了该祷告的时间，就有事情妨碍了我们。妨碍可能是我们没有建立跟神亲密的不断发展的关系，也可能是骄傲，我们觉得祷告其实没那么重要，还可能是我们觉得祷告太麻烦太费劲， 就像别的麻烦事儿一样，我们尽量避免，只有在拖的无法再拖的时候才去做。反而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对祷告没有激情，我们不相信祷告真的能改变一切。但是被监禁、被隔离的保罗教导我们，你们要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就是坚定的、持续的、随时的祷告。当我们真的能这么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我们一定会经历一个不一样的服事。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着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的意思说，如果你们真的在不动摇的祷告当中不断呼求神的帮助，就一定会看见神的作为。你们祷告总是没有什么果效，因为你们没有坚持不懈的祷告，你们的信心小。主耶稣自己在世传道的时候就非常重视祷告，他禁食祷告，甚至整夜祷告。使徒行传里面讲，基督徒天天同心合意的在殿里祷告，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现在祷告会一周一次，我也在微信群里发起每天晚上10点半一起祷告，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我们的祷告。当我们真的恒切祷告的时候，就会看见神迹。乔治·穆勒是19世纪英国的牧师和慈善家，是教会历史上以祷告著名的信心巨人。在他93岁即将离世的时候，有一位传道人在他的床前问他，你一辈子跟神求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是神没有应允的？穆勒回答说，我曾经为两个人得救的事祷告了62年3个月5天0.2小时，我记得非常清楚，可是这两个人没有悔改的意思。传道人又问，你觉得神会救这两个人吗？穆勒说，那是肯定的。你想神会把他孩子60多年的祷告放在一边不管吗？穆勒归主以后，那位传道人接替穆勒在他的教会里讲道，对会众提起了这件事。这时候一位女士马上站起来说，你提到的那两个人，一位是我的舅舅，他已经信主得救了，几周以前刚刚去世，另一位在柏林也已经蒙恩归主了。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祷告的结果，但是神知道。神不是聋子，神垂听了祷告，借着我们的祷告赐下了祝福。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失丧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朋好友、邻居们恒切祷告呢？如果真的那么做了，就会发现祷告是有果效的。我们的祷告会改变人心，我们的祷告会翻转人的生命，我们的祷告甚至会改变世界。我家里，我妈那边都是穆斯林，我爸那边很多佛教徒和无神论者。我信主以后恒切地为我家人们祷告，祷告了10几年，我妈终于信主了，离世2年以前受洗了。我还在继续为我爸的救恩祷告，现在我爸很愿意参加我们周六晚上的聚会，我有信心神会垂听我的祷告救我爸。当然祷告的过程会经历很多事情的发生，比如我自己生命的转变，用主的爱去爱我的家人。神不是自动收获机，我们用祷告当硬币投进去，神就给我们出货了，不是这样。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我们的祷告并不仅仅限于为不信的救恩祷告，也要彼此代祷。 信徒们只有彼此相爱合一，事工才有果效。保罗也常常为众教会的信徒们横切祷告。在罗马书1:7-12，保罗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保罗对罗马教会信徒们的关心可以从他不间断地为他们祷告看出来。我们对教会的祷告是不是恒切，是衡量我们对教会关心爱护的一个标准。我们愿意花时间精力心思意念为教会祷告，说明我们真的爱神的家，说明我们真的把教会当成自己的家，说明我们真的认同自己神儿女的身份。特别在隔离期，教会有很多需要，就更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第一，在隔离期的服事，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在隔离期的服事，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第二点，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哥罗西书4:2，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基督徒无论是当时的保罗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处于隔离状态，给人传福音都不自由，但是魔鬼可不隔离。彼得前书5:8告诉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遍地游行，寻隙攻击各种人，非基督徒、基督徒。看看世界各地这几个月发生的各种事情。6月，美国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由于白人警察执法过当而死亡，在美国多个城市引发了种族暴乱，很多人趁火打劫，大量的房屋财产被毁。7月1日，香港国安法开始实施。不同的政见引发香港民众的冲突加剧，同时也造成了教会的严重分裂。前几天港九培灵会讲员们的信息都是围绕着属灵征战、教会合一、复兴意向、更新重建这些主题讲解的。7-8月，中国各地发生了多起恶性杀人案。南京一位女大学生被男友杀害埋尸，四川一家五口被杀，犯罪嫌疑人跳楼自杀。江西一个盗窃的惯犯因为受害人报案，公开报复，杀了一家三口人。8月，黎巴嫩贝鲁特发生爆炸案，200多人死亡，7000多人受伤，30多万人无家可归。在我们埃德蒙顿，最近每一天都被新冠病毒感染的都有几十个人。9月，从小学到大学都开始回学校上课了，人心惶惶。这段时间，我周围常有人认识的朋友家里被盗窃的，甚至还有家人朋友失踪等案件发生。这个世界充满了暴力、罪恶、纷争。人类从一本生出万族来，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亚当的儿子该隐杀了自己的弟弟亚伯，圣经说该隐是属魔鬼的，魔鬼引诱人犯罪杀人。所以在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为了人们特别是还不信主的人祷告，也要为了教会祷告。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我们一直都处于属灵的征战当中，特别是疫情肆虐的时候，人们情绪不稳定， 各种矛盾冲突激化，属灵的征战变得就更加激烈。世界太需要福音了，人们太需要耶稣了。我们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前一段埃德蒙顿养老院，很多老人被新冠病毒感染而死亡。上个月，我的一位大学同学突发脑出血，抢救了20几天以后，终于还是死了。我给他传过福音，给他祷告过，但是他始终也不信。我一直都为我的家人、亲戚们祷告。我老姑有严重的抑郁症，吃治抑郁症的药，副作用非常严重，头晕、耳聋、心慌、烦躁、焦虑、彻夜失眠、走路没劲儿、头脑不清醒，每天无数次想自杀。我一直都坚持为他祷告，求主保守他的生命，求主医治他的疾病，求主带领他早日信主。2年以前，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至少有3.5亿抑郁症的患者，而中国患者的人数已经达到了9000万。中国每年有30万人自杀，抑郁症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我老姑现在还活着，还有希望，我深信这是我祷告的结果。今年2月份，我老叔在国内突发脑梗塞，在住院治疗20多天以后，出院的时候右手右臂麻木，不能拿重物。在家里将养的几个月，他的体重从169斤掉到了130斤，他人变得非常憔悴，情绪非常低落。6月22号，他在我们家族的微信群里突然发了一段话，我连续3天整夜睡不着觉，还便秘，不想活了。昨晚9点38分吃了一把安眠药，没过10分钟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没想到今天凌晨2点40分醒了，然后我老婆和我女婿给我送到医院，打了血清和滴流，又活过来了，实在是奇迹。我知道这不是奇迹，而是神迹。神救了他，因为我一直为他祷告。我们亲戚们七嘴八舌地安慰他，我告诉他好好活着，我为你祷告。上周我老婶儿，就是我老叔的妻子，哭着给我爸打电话，说我老叔不吃不喝，准备绝食而死，谁劝也不听。我爸去看他，安慰他，他情绪好一些了。所以我每天都为他祷告，丝毫不敢松懈。我知道魔鬼一直都在攻击、引诱人走向死亡，我必须警醒，为他们祷告。主耶稣降世为人，为要舍己牺牲，他活在世上不是为了自己。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么高尚，但是我活着的的确确也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别人。我常常想，如果没有我为我的亲人们祷告，给他们传福音，他们会是什么结局？主耶稣顺服父神的旨意，我也要顺服神的旨意。雅各书5章16节说，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基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人。当我们警醒，为了不信的人祷告时，真的是有果效的。我听过一位曾经在印度班加罗尔服侍的宣教士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地一位印度教的妇女坚信祷告会改变一切。有一天，她找到这位宣教士，要求他出面阻止那里一位基督徒为他的祷告。这位宣教士不明白为什么。那位女士说："我以前总能舒舒服服的向偶像敬拜。"但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没法再那么做。有一次，这个人对我说："我在为你的孩子们祷告，希望他们信耶稣。前几天，我的儿子和2个女儿真的信耶稣了。如果他继续祷告下去，说不定我也会信耶稣。他总是通过各种祷告来办成他想做的事儿，你赶紧让他停下来吧。我们的神真是听祷告的神。如果我们警醒，为了失丧的人祷告，神真的会拯救他们。除了不信的人，我们也需要为信徒、为教会警醒的祷告。 圣经当中有很多这种例子。当以斯拉准备带领犹太人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时候，他知道任务的艰巨，于是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求神使他们这一行人和妇女孩子在路上平安，并供应一切的需要。神应允了他的祷告。当波斯王后、犹太人以斯帖面对将要被灭族的危机时，召集他的同胞跟着他一起禁食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终于感动神出手，迎来了大逆转。不但自己平安无事，还打败了敌人。主耶稣被抓的那一晚，彻夜流泪祷告，并且三次提醒沉睡不醒的门徒们要警醒祷告。然后天父就差遣天使加添给他力量。接着主耶稣被钉死后复活，战胜了死亡，战胜了魔鬼。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众门徒们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然后圣灵降下，大家放胆讲道，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韩国的教会现在非常兴旺，其实韩国的基督徒比例原来很低，但是1974年国际学员传道会在韩国举办了福音大爆炸运动以后，到80年代信徒增长到了30%，90年代增长到了45%，近些年据说比例高达了60%。秘诀在哪里呢？有一位多次访问汉城的牧师说，汉城街道上每天早上4、5点钟就到处可以看到基督徒急急匆匆地赶到教会参加晨祷会，他们祷告的声音就像洪水的声音，不但情辞迫切，而且撕心裂肺。所以教会能够兴旺，绝对是跟祷告分不开的。在现在的隔离期，很多基督徒不参加教会生活，远离神，他们或是被困难吓倒了，信心软弱，或是被魔鬼引诱，追求世界的繁华。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需要为他们祷告。在属灵的战场上，我们是神军队的战士，必须纯熟地使用祷告的武器向敌人进攻。有些弟兄姐妹在教会没什么服事，但是可以用祷告来支持教会的工作。美国一个杂志社曾经做过调查，一个美国士兵在前方作战，后方要动员大约120个人来支持他。热心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会遇到各种困难，我们需要祷告的支持。我们是一支属灵的军队，不能孤立战斗，那样就很容易被魔鬼各个击破。并且我们祷告，神会同样奖励我们自己。撒母耳记上30章24节说，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从8年前到现在，在我们教会建立的过程中，我始终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挑战。最需要的就是同工，特别是能够跟我一起祷告、为我祷告的同工。感谢神，现在参加祷告的人越来越多了，我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服侍的也越来越得心应手。如果你是基督徒，请你来做一个警醒的守望者，为教会、为牧者、为各项事工、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神一定会大大的奖励你。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所以第二，在隔离期的服侍，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在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第三点，保罗告诉我们，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哥罗西书4章2节，保罗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在哥罗西书这封短信里，保罗6次提到了感谢。除了这节经文，保罗还说，在哥罗西书1章12节，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得基业的意思就是进入天堂得永生。基督徒需要感恩的事很多，头一件就是 我们的信主得救。我在国内刚刚去世的那位同学，我很为他可惜。当我将自己跟他比较的时候，我觉得我一点都不比他强。我出生于穆斯林家庭，犯过不少圣经上的罪，曾经追求自我成功，追求享乐，顽梗悖逆，自私冷漠。而我的这位同学热心助人，慷慨友善。上学的时候，我身体很差，而他是体育健将。现在我活得好好的，而他却先我而去了。我有何德何能配得神这么大的恩惠呀？我这样一个人，反而蒙神拣选，成为了牧师，不断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段时间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由自主地在祷告中感谢神。保罗又说，在哥罗西书3章15节，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却要存感谢的心。倚靠神的基督徒心里是有平安的，这种平安不是依靠着世界上的东西才有，而是神给的。这种平安不是靠着金钱、医药等事物获得的，而是因为从耶稣而来的信心。我经常为很多重病患者祷告，他们辗转在病床上痛苦不堪，不少人心里充满了恐惧和绝望。我的身体也不是完全健康，这几年我的消化吸收一直不太好，身体瘦得厉害。我的右手、右臂、右肩、右背啊，因为以前的旧伤也常常很疼，但是我心里有平安。我知道神对我有恩典、有计划。神还要使用我去祝福别人，我活一天就活出一天的丰盛，我活一天就活出一天的意义。近一段时间，美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感染新冠病毒，而美国政府仍然宣布，秋天开始，从小学到大学都正常复课。为了抗议这一决定，美国多地的教师纷纷采取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不满。在开学前写好自己的讣告。佛罗里达一位公立学校的老师，当着媒体的面儿，念出了自己的讣告。怀着深深的悲伤，我宣布惠特尼·雷迪克去世，2020年8月7日，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杜瓦尔县医院，呼吸机上的他孤独地离开了我们。艾奥瓦州的一群教师将自己的讣告发给了州长，希望州政府能够慎重考虑复课。教师莎拉·贝克斯特伦说：“这是他第一次害怕回到教室。”他告诉 CNN 说：“我真的希望州长能明白，如果我发生什么事儿，那这个人就没了。”我是个牧师，其实我接触的人不比他们少。我不能保证自己不被病毒感染，但是我不害怕。我那个属世的肉体早已死了。17年以前，我信主的时候就死了。我在敬礼的时候，向神、向人，已经公开读过了讣告。我现在有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我心里有平安，这是基督给我的。我常常为了这个在祷告中感谢神。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3到4节里还说：“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保罗为了主内弟兄姐妹们的信心和爱心感谢神。我们应该跟保罗一样，在隔离期为了有教会生活感谢神。在疫情中，有一群属神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共同分担重担，共同的支持鼓励，共同服侍追求，这实在是好的无比，这实在是值得感谢。我也常常为了在疫情当中很多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爱心，在祷告当中感谢神。这段时间来参加聚会的人数不降反升。我们的事工不但没有停滞，反而向前发展。大家的关系没有疏远， 反而更加亲密。我们不为了疫情感谢神，但为了在疫情中有神的保守和同在而感谢神。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真的是这么做的，他甚至靠着感谢赞美的祷告脱离了监禁，领人归主。使徒行传16:25-35，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俯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能使我们跟神分开，祷告就是我们跟神连接的无线网络。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在向神发信号，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当我们感谢他的时候，神听得真真切切。谁会不喜欢感谢的话呢？听感谢的话越多越高兴，越高兴就越愿意祝福。更何况神的的确确配得我们的感谢。唯一隔离我们跟神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不祷告就跟神隔离，我们不感谢神就不讨神的喜悦，就失去很多祝福。从上面保罗的教导，我们知道感谢的祷告不仅是一种灵性生活，还是服事。教会的侍奉不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不行。所以第三，在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在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第四点，隔离期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第四，隔离期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哥罗西书4:3-4，我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保罗当时被监禁被隔离，但他仍然为传福音祷告。本来他自己也有很多祷告的需要，审判的时候结果有利，能早点得释放，经济的需要，身体健康，有人关心等等。对很多基督徒来说，祷告就等同于向神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主耶稣讲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保罗就是这么做的。他现在想的就是怎么给人传福音，怎么多救一些失丧的人。我看见很多不喜欢祷告的基督徒，给别人祷告不超过1分钟，主啊，求你拯救某某某的灵魂，然后就没话了。如果我们跟一个喜欢的人讲话，会只讲一句话就没话了吗？看看圣经里那些属灵人跟神是如何祷告的。大卫在诗篇里那些祷告又明确又具体，神喜欢我们跟他讲心里话。即使是为了神的国祷告，神也喜欢聆听我们目的性强又细致的祷告。 保罗的祷告就是这样。保罗不是说：“神啊，我要传福音，你帮助我吧。”他说：“神，求你给我开传道的门。”首先，我们要有机会给人传福音。保罗行动不自由，给谁传福音呢？倒是有人来拜访他，但人家愿意听福音吗？身边也有看守他的罗马士兵，能给这些人传道吗？所以，传道首先要有机会。然后保罗又说：“神，求你让我能够传福音。”第三节最后括号里有个注释：“我为此被捆锁。”保罗就是因为福音，传福音才被关起来的。继续传福音是需要勇气的，给不合适的人传福音，搞不好罪上加罪。保罗也担心自己的安危。接下来保罗说：“神，请你给我智慧和口才，能把基督福音的奥秘讲清楚、讲明白吧？福音相关的信息太多了。耶稣是道成肉身，啊，人因为犯罪而死亡，信耶稣才能称义。这些信息不容易讲。就算你自己觉得讲明白了，听的人能理解吗？不祷告求神开路，能行吗？”所以我们需要有目的的、具体的祷告。疫情之前，我们教会开办了中儿童施工，有大约40个孩子参加。疫情开始以后，不能在教会里聚会，中儿童施工不得不暂停。但我们仍然想继续儿童施工，因为做孩子的工作就能跟家庭联系上，可以进一步做成人的福音工作。于是我们就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做儿童施工。祷告并不是一句话"神啊，求你让我们服侍孩子，继续做儿童施工"这么简单，而是目的性强、具体的祷告。首先，因为教会所有的聚会都移到了线上，儿童施工不可避免的也一定是在线上进行。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知道新开始的线上儿童施工要做什么。这是头一个祷告事项。头一个祷告事项启动了第二项祷告，谁会参与服事啊？只有参与服事的人认同将要做的，才能开始新的事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神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需要开办在线儿童圣经学校，而马上一批有感动的老师也就报名加入了，准备要参与服事。第三项祷告，我们需要学生，而学生需要家长的帮助才能顺利参加儿童圣经学校。于是我们继续为这件事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当我们招生时，就有一批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了过来。于是我们新的事工顺利开始了，然后学生和他们的家长都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喜欢我们有目的的、有步骤的、具体的祷告。这样的祷告表明了我们真心寻求神的帮助。这样的祷告过程是我们跟神深化关系的过程。这样的祷告过程是我们不断经历神的大能和恩典的过程。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意向。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这样的祷告帮助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祷告。疫情期间，我们在宾德米尔的福音工作也一直都是在有计划、有步骤的祷告中进行的。我们已经分享了很多，这里特别谈谈，我们仍然需要为那边这些事工进行有目的的祷告。我跟那边的一些老人和年轻的家庭建立了关系，老人们基本都要带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9月份开始，小学生要回学校上课了。四年级以下的孩子，啊，25个人围一张桌子坐，不戴口罩。这些孩子的家长都很担心，怕孩子被病毒感染。一旦孩子得病了，影响的可能就是一家人。老人们也很担心自己被传染，情绪恐慌。同时，老人们在这边感到孤独，生活单调枯燥。女的聚在一起跳舞唱歌，男的除了聊天带孩子就没什么可做的了。 大部分人都对前面的道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态度，不知道是应该留在中国，还是到这边跟儿女一起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但是有机会并不等于就能结果子。我们需要祷告，求问神，到底是什么心意，到底是如何安排。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四，我在那边跟很多人聊天，了解到他们的需要。几位妈妈都担心孩子上学的安全问题，几位叔叔也担心身体的健康。我对他们说，我经常为你们祷告，求神保护你们平平安安度过瘟疫期。他们都感到很惊讶，也都很高兴，向我表示感谢。我顺便发出了很多福音杂志，并且告诉他们，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然后我又说：“我以后会一直为你们祷告的。”他们都很高兴。一位叔叔说：“你给我的这些杂志，我经常看，我上厕所的时候都看。”我马上邀请他参加我们的线上聚会。他说太忙，推辞了。我还跟几位跳舞的阿姨聊了天儿，有两位对福音感兴趣，对我这么年轻就做牧师啊，挺感兴趣，也对露露姐妹的故事感兴趣，但他们说他们喜欢到教堂里聚会，而不是在线上聚会。上面这些情况让我明白了如何为他们进行有目的的祷告。首先，我们要提名为每个人的健康祷告，求神保守他们顺利的度过疫情期。其次，我们需要为他们的灵性祷告，求神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愿意寻求神的帮助，解决自己的惶恐、忧虑、烦躁、迷惘。第三，我们需要为我们如何有效的给他们传福音祷告。既然他们不想参加我们的线上聚会，我们可以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在他们家的车库门口给他们布道。神会垂听我们为他们的祷告，也会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神差遣的使者，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神会在他的时间带领他们信主得救。因此，目的性强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祷告是福音事工不可或缺的要素。所以第四，在隔离期的服侍，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隔离期的服侍，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从今年开始，由于新冠病毒的原因，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被隔离，我们跟人的交流发生了障碍。但是危机可能也是转机，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利用危机期。有人把时间用在了健身上，增加了一块又一块的腹肌，这实在是需要极大的毅力。基督徒的转机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学习祷告的服侍，操练祷告比增加腹肌还要难，但是靠着神，凡事都能成。关键是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愿望，并且跟着教会一起来祷告。今天我们学习了通过祷告服侍的四个要点：隔离期，我们需要恒切的祷告；隔离期，我们需要警醒的祷告；隔离期，我们需要感恩的祷告；隔离期，我们需要有目的的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教导我们在患难中通过祷告来服侍你，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是何等的重要。祷告是我们跟神的对讲机，我们通过祷告求神赐下勇气，我们通过祷告求神开辟战场，我们通过祷告求神指定计划，我们通过祷告求神赢得灵魂。愿我们在祷告中信心得成长，继续刚强壮胆地奔走天路，经历属灵的大复兴。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